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达沃斯传来的最新的信息，这也是今天国际财经舆论的头条，同时也是各大政治媒体的绝对头条。我们分享七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美国不会动用武力夺取格陵兰岛。那么相信网友们在其他的财经媒体你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标题，川普一句话令美国市场反弹。也就是说，今天美国股市的反弹，华尔街普遍归因于川普的这句话。因为如果像川普之前一再提示的不排除用武力占领格陵兰岛，那么它就会发生北约国家的内战，那样的话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就彻底决裂了，那样会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剧烈的动荡。这种动荡本质上它就是会带来市场短期的崩溃。所以今天川普说不动武，用别的方式来取得格陵兰岛，那么给市场解除了一个巨型的定时炸弹。华尔街日报是这样描述的，在与世界经济论坛主席伯格布伦德进行问答采访后，川普总统结束了在达沃斯的演讲。在主题演讲后的环节中，川普的话题涵盖范围很广，从新冠疫情和1918年西班牙流感到人工智能和西方文化的明显衰落。川普说，我们必须捍卫文化，重新发现那种将西方从黑暗时代的深处提升到人类成就的巅峰的精神。总统也赞扬了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干预行动，称他实现了中东和平。总统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表示，丹麦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保卫该岛，而美国正在寻求就收购该岛进行谈判。川普总统表示，美国不会动用武力取得格陵兰岛，并正在寻求就获得该领土进行谈判。他重申，只有美国才能保卫格陵兰岛。在瑞士达沃斯发表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表示，美国需要控制格陵兰岛的原因纯粹是为了安全，与获取矿产资源无关，并称丹麦对美国二战中的行动忘恩负义。在川普发表演说期间，股市高开。那么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川普在动身前往达沃斯之前，昨天呢，在白宫他也发表了一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记者会的这个演讲。那么为什么他突然要发表这个长篇大论呢？因为昨天，也就是美国时间周二，是川普第二个任期就职满一周年，所以川普这个人他还是很有仪式感的，所以他要挑选这个日子，要把他过去一年丰功伟绩向美国人做宣传。他昨天的这个讲话与今天在达沃斯讲的内容是高度重合，但是因为昨天是对美国国内讲的，他的表达就更直白更直露一些，所以了解昨天的讲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川普的外交政策的一些重大变化。川普昨天演讲当中全面重申了外交与安全政策立场的变化，先后触及移民政策、经济表现、委内瑞拉局势，并多次提到前总统拜登，借此对比起施政方向与前任的差异。川普昨天用了很多时间再进一步讲他没有得诺贝尔奖的这个怨气。他说，我已经解决了八场战争，而解决国际冲突对他而言很容易，我不是为了诺贝尔奖才这么做，目前正尝试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的解决。不管他们怎么说，挪威对诺贝尔和平奖有巨大的控制力。所以你看，他这个话说来说去还是怪罪挪威没有把诺贝尔和平奖给他。川普说，我对挪威失去了很多尊重，我觉得挪威对谁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拥有巨大的控制力，尽管他们否认这一点。在国防与安全的议题上，川普昨天重申自己对北约的贡献，强调美国在北约中承担了庞大的支出，同时再度质疑北约盟国是否会在美国遭受攻击时履行共同防卫的承诺。他说，我们在北约花了巨额资金，我知道我们一定会救他们，但我真的怀疑他们是否来救我们。他补充说，北约也必须公平地对待我们。所以你从昨天的演讲实际上川普的情绪的焦点仍然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格陵兰，第二呢是诺贝尔奖。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彭博社报道，欧盟因格陵岛问题暂停执行与美国的贸易协议。 一位资深议员表示，由于川普总统威胁要对一些欧洲国家因格陵兰岛问题加征关税，欧洲议会暂停了美欧贸易协定的法律执行工作，这些关税协议需要得到立法者的批准才能全面生效。德国议会贸易委员会的主席贝恩德朗格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正受到威胁，一切照旧是不可能的。那么第四个相关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呼吁各界不要恐慌美欧贸易战，冷静深呼吸。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在达沃斯表示，针对川普政府希望掌控格陵兰岛一事，他有信心美国与欧洲将找到解决方案。他还淡化了美欧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呼吁各界不用过度恐慌。贝斯特说，格陵兰岛的问题是近期才浮现的问题，美欧将找到兼顾国家安全的解决方法。他提及，才过48个小时，诚如我言，坐下来放松一下，我有信心领袖们不会让情势升级，事情将以对各方有利的方式告终。当记者问美欧爆发长期贸易战的可能性时，贝斯特回应说，我们为什么要直接跳到那个结论？你们为什么要往最坏的情况下冷静下来，不用恐慌，深呼吸？所以这个新闻呢，让华尔街的感受就是，贝斯特再次扮演川普团队当中唯一一个成年人。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实际上经受不起啊彻底反目的。包括今天川普声明不会用武力侵占格陵兰岛，这个与前几天川普一直在暗示，一直在威胁不惜武力，它就是一次大的转变。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又一次的踏扣，因为这个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不是你愿不愿意踏扣的问题，因为你再往前走一步再声响的话，谁都接受不了的。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报道，拉加德突然退出达沃斯晚宴，卢特尼克斥责欧洲。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发表演说期间愤然离席，一些与会者认为这是跨大西洋关系日益紧张的迹象。据与会人士描述，周二晚间达沃斯举行的晚宴正值美国加紧从北约组织盟友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岛之际，卢特尼克是当晚最后一位发言的嘉宾，晚宴仅限受邀贵宾参加。据与会人士透露，他猛烈抨击欧洲的能源政策，并批评了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力下降的现状。卢特尼克强调美国相对欧洲的实力，一些宾客对此表示赞赏，而另一些宾客则发出嘘声。有人认为卢特尼克的这番言论是对拉加德和其他欧洲官员在达沃斯论坛上公开捍卫欧盟团结和经济实力的回应。这个好在万斯没有在场，万斯要在场，可能欧洲人受的刺激啊，比卢特尼克说的话受的刺激可能还会强烈的多。所以你看，从贝森特救火，卢特尼克点火，这个就是川普团队的一种现实，有人点火，有人灭火。第六个最新信息是经济学人的报道，川普的霸凌行径激怒了他的欧洲民粹主义的盟友。之前有舆论称欧洲也开始左转，之前有舆论称欧洲出现右转，一些右翼的政治势力呢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选民的支持。但是在这次格陵兰岛问题上，川普支持的一些欧洲右翼的政治势力啊纷纷与川普划清界限。所以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的。1月17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向格陵兰岛派遣军事小组的八个欧洲国家加征 10% 的关税后，因为欧洲政治领导人表示川普威胁国家主权的行为不可接受，他补充说商业勒索同样不可容忍。这位领导人并非自由民主人士，而是法国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乔丹·巴尔德拉。那么从目前的形势看，下一届法国总统啊，很可能是这个巴尔德拉，因为这个党的第一号领导人勒庞呢，被法国的法庭呢限制他在参加总统的竞选。所以按目前的这个，如果今天法国进行大选，那么总统肯定是这个巴尔德拉。所以你看他做出了这样一种啊非常严厉的批评对川普。那么另一位川普阵营非常欣赏，也得到了万斯多次的公开的力挺，马斯克的啊极力的宣传，德国选项党的主席魏德尔。魏德尔近日公开演讲当中，他宣称川普总统违背了他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竞选承诺。那么目前在格陵兰岛问题上， 对川普啊最容忍或者最支持的呢是意大利总理梅罗尼和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尽管今天梅罗尼呢也讲了一些比较消极的话，但是他仍然得出的结论是不得不与川普合作，或者说你不能因为川普这样那样的主张而与川普翻脸，与美国决裂，他这个不可能的事。那么第七个方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经济学人今天的一个民调结果的报道和分析。这个是经济学人与著名的民调机构 YouGov 进行合作的。这个民调机构呢，在美国和英国都是影响非常大的民调机构。他这个民调呢，就是在对三个问题对美国选民进行调查。哪三个问题呢？就第一，美国控制格陵兰岛，就这个事儿你怎么看？第二，美国活捉马杜罗，这个事儿你怎么看？第三，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分别对过去一年以来川普三个对外的激进的行动啊进行民意的调查。所以这个调查结果你可能会更多的更深刻理解川普为什么要做这个事。那么首先他做出的一组调查呢是比较含蓄的，假定川普要控制格陵兰岛，就没有说是武力控制，就美国拥有格陵兰岛这个事你同不同意。那么这个调查结果呢是民主党的选民除了一半的人支持轰炸伊朗以外，他们对抓马杜罗啊控制格陵兰岛大部分都不同意。大部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抓马杜罗有 80% 的民主党人呢认为不应该去活捉马杜罗，有 90% 的民主党人呢是不应该去控制格陵兰岛。那么独立人士对这三个问题的态度呢是 70% 的人反对控制格陵兰岛，接近 50% 反对抓马杜罗，接近 50% 反对轰炸伊朗。那么如果中间派有一半的人支持川普，你看川普这个事儿他的阻力就不大了。那么再看共和党人，共和党人 50% 的人支持控制格陵兰岛， 75% 的人赞成活捉马杜罗， 65% 的人赞成轰炸伊朗核设施。那么支持川普控制格陵兰岛的人在过去一周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呢？坦率来讲，在共和党的支持者当中啊，比前一周高出6个百分点。因为格陵兰岛问题啊，也就在过去一周啊爆发的。就像刚才这个贝斯特讲的，他说这个才出现的事儿，你们慌什么呢？慢慢谈。那么就在上个星期很劲爆的舆论呢，渲染这个格陵兰岛问题之后，共和党人有更多的人来支持川普这个主张，达到 58%。 那么如果是采取军事手段去武装占领，那么共和党人呢就只剩下 22% 的支持了。就是你用谈判的方式购买方式，接近 60% 的共和党人支持，但是你用武力的话，共和党人呢只有 22% 的赞成。那么中间派和民主党人几乎 100% 反对武力去占领。那么怎么来看这个民调结果？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最近有网友在评论区表达出这样的情绪，哎呀美国怎么会乱成这样了，或者有一些正能量网友说，哎呀美国乱成这样了怎么好意思批评中共。实际上美国乱成这样了可能是美国以外的网友啊对于美国的一种关心或者担心，但是你从这个民调你实际上还是能够更深刻理解美国。就美国的总统啊，他与传统的东方国家总统不一样的，东方国家的总统或者是像习主席，他们是自任皇帝，要代表全民，像习主席甚至要代表上帝。而美国的总统啊，大家要有一个概念，他所谓的竞选承诺，川普他不是向民主党选民承诺，他只是向他的支持者承诺。你看他在任何执政理念里面没有一项去讨好民主党的选民的，他只对他支持他的人做承诺，为他们去卖命。所以在评价川普是不是搞乱了，你判断的基础是他是不是在他的支持者当中搞乱了。如果他的支持者继续支持他，他当总统没有乱，美国也不会乱，因为这美国人选他的当总统的，他本身就不喜欢另外一半，另外一半不支持他的人。你如果真的是不喜欢他的话，你有本事下次大选你再换回民主党的总统，这个就是美国的政治的本质。所以说不存在说民主党的选民非常怒火燃烧，非常强烈的反对美国总统啊，麻烦就大了，这个没有的。所以说你看从这个民调来讲，接近 60% 的人支持川普去控制格陵兰岛，那川普为什么不干呢？这是他的大多数选民基础啊，所以并不是他突发奇想。所以这是一个理解美国的政治是不是乱套了，或者是川普啊把美国搞得乌烟瘴气了。他不是的，他历届总统你都可以去回顾， 你看拜登任总统时候，好像很多美国以外的网友啊，认为美国还算平静，实际上在共和党选民当中也认为国将不国，要亡党亡国了。但是拜登他当中当得很滋润，是民主党的选民认为还不错。同样今天的川普也是这样的，你看川普的民调的总体支持率始终在 42% 到 46% 这个区间，他不管做出什么样的极端的决定或者极端的言论，他的这个支持率还是很稳定的。当然有网友说，哎，没过 50% 啊，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个是一个常态。所以这个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政治、美国社会。你看在格陵兰这个问题上，实际上美国人深层次的那种平时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一些利益的追求啊，无非是被川普显性化了，他把它说出来了。难道只是川普一个人有这样一种愿望和念想吗？不是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今天为什么要放弃，或者是他声称不用武力取得格陵兰岛，这个也从这个民调里面能反映出来。他如果坚持用武力威胁的话，会伤害到他的选民基础的。这个是啊，哪怕共和党人是支持他去拥有格陵兰岛，但是绝大部分共和党人也是反对使用武力的。所以今天川普解除这个警报，你也能看出来他这个决策啊，他并不能为所欲为的。所以有关川普的格陵兰岛这个事儿，他还会不会出现反复，比如说一回到美国又威胁不排除武力，这个你都不能排除的。但是 LT 相信美国的这种强大民意啊，让美国最终武力占领这个格陵兰岛这种可能性会非常低的。可能性更大的是上个星期与网友分享的外交事务的那个剧本，或者像有些中国网友评价的，就是按目前中共啊统战台湾的那样一种思路，和平演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台美关税抵定，中国大陆跳脚，台美关税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大陆国台办批评。国台办发言人称，外部势力与台独分裂势力互相勾结。国台办发言人彭庆恩批评称，台美贸易谈判实质是美国以关税大棒极限施压，胁迫台湾大幅增加对美投资，企图掏空台湾优势产业。这是民进党政府意外谋独政治现金，谈判结果证明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那么台湾官方陆委会今天做出回应是，台美投资的战略目标是基于跟留台湾布局全球，支持产业国际布局。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想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实际上这个新闻在台面上啊，是中共与台湾官方在斗，在批评台美的贸易协议，实际上在台面下或者在更本质意义上，是中共的同盟军台湾的国民党民众党在抵制这个协议，在企图推翻这个协议。所以这个事儿啊，被舆论普遍低估了。大家想一想，假如在中共的要求下，国民党与民众党联手，因为他们的在立法会他们是多数，否决了台美的协议，会发生什么事？川普会怎么看这个事儿？这可不是个小事。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了解这个事儿的目前的状况以及潜在的可能性。第一个，我们来了解一下，看国民党和民众党领导人是怎么评价台美达成的贸易协议的。他们阻止这个台美贸易协议并非空穴来风。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国民党的立场。国民党的关键人物包括主席郑丽文以及立法院的党团领袖都公开批评台湾政府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他们的核心观点呢，正如郑丽文说，民进党政府把丧事喜办，或者把丧事当作喜事。他所谓的丧事呢，就是说这个贸易协议啊会掏空台湾。你看这个与中共的说法连标点符号都一致，这个还挺神奇的。可能都是因为用中文，但全世界用中文的人很多呀，只有国民党与中共的国台办的表达，你看人家完全高度一致。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党团的一些负责人呢，也对外强调说，这个协议啊会影响台湾的 GDP、 国安、半导体的产业链。国民党的这个战狼啊罗志强公开要求立法院呢要重新审查，可能会推翻。所以这个事儿它并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都在叫板啊。那么台湾民众党柯文哲的民众党对这个事儿怎么判断？相比国民党更强硬的语气，民众党他用了一种相对柔性的观点表达反对和抵制，他也是反对。你比如说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称，立法院有责任 就大范围的国家大事进行审议，要求行政院做好国会讨论的前置资料与影响的分析。那么目前从蓝白政治势力制造的舆论呢，是用否决协议作为一种威胁，要求行政当局将协议的内容、协议的背景拿到立法会进行审议。普遍的基调是这个协议掏空台湾。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台美的贸易协议在台湾立法会究竟会是一个什么前景，会不会被推翻，假如推翻了会怎么样。当然推翻了会怎么样，既包括台湾社会会怎么样，美国会有什么反应。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台湾立法会，就国民党、民众党会不会推翻台美协议。 LT 认为啊，这种完全推翻的概率并不高，可能性比较大的呢是国民党与民主党联手拖延协议的这个审定时间，然后呢不断的在补充一些附带条件。那么台湾的民间舆论呢，普遍认为国民党和民众党啊不敢真的去推翻，因为真的去推翻，台湾的关税迅速会加倍翻倍，那么对台湾的各行各业来讲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国民党、民众党今年还在进行县市的首长的这个选举，他们还要不要选票呢？所以普遍舆论认为呢，他们不敢。但是像这样一种拖延时间、增加前置条件，这个对台湾的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来讲，这个影响也是巨大的。所以 LT 认为蓝白这一次拿美台协议来为难民进党的话，这个戏啊也只能够演一段时间，它甚至很难持续到下半年。当然假如中共下了死命令，或者中共又动用了特殊的力量，国民党郑丽文也做出鱼死网破的那样一种投名状的表现，这个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极端的现象了，就他真的去否决，那个可能就台湾的政治生态就崩盘了。这种理论上是存在这种概率的，特别是郑丽文现在一门心思要见习近平，假如习近平真的提这个要求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种极端现象发生了，那可能台湾社会就面临着大对决或者摊牌。那么另一方面，假如国民党真的是与中共合谋，这次搞这种政治大摊牌，美国会怎么反应，特别是川普会怎么反应。 LT 认为首先第一，他会激怒川普，就川普就其个性而言会激怒他，激怒他他怎么做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因为在川普看来，假如你推翻这个的话，第一川普的面子与权威，这个是他很在乎的，第二他会认为你是个不守约的盟友，就台湾他现在还认为你是个盟友，你如果推翻，川普第一天第一时间他会把台湾列为不守约的盟友。那么川普可能会怎么做呢？ LT 认为川普他又会回到他那种交易性总统的那种手法上，他不太可能翻脸把台湾拿去跟习近平做交易，这种是极不可能的，因为美国毕竟有台湾关系法、台湾保证法，这个是极不可能的。尽管台湾有一些蓝营在宣传川普不会保卫台湾，质疑美国的决心，这个是极不可能的，你再激怒他，这个他不会去拿台湾做交易的。那么川普更多的会用他的这种方式，他会惩罚台湾的关税，你推翻了还回不到原来，原来比现在要高一倍，但是你还回不到原来，他会进一步增加关税，他会极限施压的。所以目前台湾议会啊，对台美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重新审定，在这种激烈的政治对立的情况下，它给台湾的政治经济又带来了一些重大不确定性，所以这个事儿啊，值得关心两岸问题的网友啊持续关注。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今天呢，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上了头条，这个不知道中国国内的媒体有没有报道。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就是中央电视台记者激怒贝森特，这个中央电视台记者跑到达沃斯去，他怎么去招惹贝森特呢？贝森特是在川普政府里边是最温和的一个人，也是川普政府与中国直接沟通联系的总负责人。哎，怎么中央电视台记者跑去招惹贝森特干什么呢？贝森特他在达沃斯重要职能就是救火，就川普闯了祸了，川普激怒了，激化了矛盾了，他去灭火的。哎，怎么中央电视台的怎么把消防队员给整火了呢？这个你从这个报道你就能够理解中共的这个文宣系统的低质化、战狼化。实际上路透社报道他只是说激怒贝森特，后半句没说出来的，这个新闻你读下来你能感后半句是重点，央视记者惨遭羞辱，惨遭贝森特羞辱。所以这个新闻呢值得大家来了解一下。在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达沃斯年会的现场举行公开活动，也就是答记者问，那么全世界的媒体呢关注的焦点还是 川普要怎么去弄格陵兰，美国与西方盟友的关系将会走向何方，那么这种折腾会给国际政治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就人们呢都在关注这些大问题。央视新闻部的记者，你看他跟人们关心的就不一样，央视记者向贝森特提问，你看他提这个问题啊， LT 都感到震惊他的智商。他问贝森特，哎，对这个斩杀现象啊，哎，你有什么看法？他还怕贝森特不了解这个斩杀线的内容，他说 37% 的美国成年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费，有人称这种现象是斩杀线。哎，你怎么看这种说法？你看相信网友们都能感受到贝森特听到这个话会什么感觉，因为之前呢，中国网络被一个什么老 A 的一个网民呢介绍美国斩杀线，美国的悲惨引起了中国网络的轰动。那么接下来的中国网民自己在自我消化，就发现呢，这个老 A 呢满嘴谎言，这个留学的呢，这个也是可疑，他也不是什么医学院，他是跑那地方读社区学院，社区学院读了一半没读下去，回国之后呢，又第二次再跑到那个社区学院，希望通过那个社区学院呢，然后再跳转到美国的正规大学。就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留学生，也冤枉花了家里很多钱的留学生，他讲出话满嘴跑火车，但是他讲美国这个贫困现象，这个确实存在，哪个国家都有这种贫困现象，但是他把它描绘成为一个斩杀线，这个并没有引起美国舆论的关注。但是随着中共党媒、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求是杂志都来热炒这个斩杀线，反而惊动了西方舆论，特别是两个媒体报道，第一个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呢就把这个斩杀线呢在中国怎么形成的、怎么炒作的这个过程呢向美国读者做了介绍。另外一个就是 LT 网友分享过经济学人，就是他说中国舆论炒作斩杀线勾起了中国网民对中国斩杀线的讨论，他进而分析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斩杀线，你比如说中国35岁现象，35岁对有一些从业者就是个斩杀线，所以这个话题啊在中国已经被弄臭了，但在中国最近又升级了，这个老 A 啊，斩杀线的发明者啊，从美国回到中国，据说大学毕业证啊都快到手了，也不要了，因为要受到美国各方面的追杀。然后他自己呢，似乎很隐晦的讲出啊，他逃回中国的惊险。然后他的一些粉丝呢，就添油加醋，什么 CIA 的追捕啊，什么中国退伍军人的营救啊，把这个事弄得就愈烈了。然后中国的有一些民众呢，这个水平还是很高的，就是中国人有时候都愿意顺从官方，但是还是有些人有些独立思想。就中国这两天就刮起一股舆论说，哎呀，这个老 A 啊是个民族英雄，你看跟美国斗，一个人只身在美国跟美国斗，揭露美国真相，最后被美国追杀。甚至这两天很多中国网民呢在调侃，哎呀，这个老 A 啊对我们国家的贡献呢不亚于毛主席，你看跟美国斗，揭露美国的真相。甚至有中国网民的调侃说，天安门城楼的像啊应该挂我们老 A， 这个显然呢是他这种啊演戏演过头了的，遭到中国的舆论的一些嘲讽。你看就这么一个失败的政治舆论的炒作斩杀线，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啊竟然拿到达沃斯论坛上去问美国的这个首席内阁这个财政部长，那么贝斯特是怎么回应的呢？贝斯特呢他当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呢去批评拜登政府，你说那个美国人没钱呢，那一类的事儿，他没有认真去回应他这个什么 37% 失败，说那一类事儿啊都是拜登政府搞的，瞎搞。他说但是你看我们川总统就任，民众的生活就大为改观。那么这个对话呢也就到此为止，实际上贝森特呢他没有去回应那个斩杀线，但是你说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贝森特没否认，就说那个是拜登搞的，你看我们川总统来了就欣欣向荣了。这个当然是美国政治激烈的争斗啊，它经常的一种叙述方式。那么这个事儿到此为止了，中央电视台记者人家不满意啊，哎，你还没有说斩杀线呢、啊，然后他又追问，哎，你是否认为美国确实存在一条会让面临巨额开支的中产阶级陷入财务崩溃的斩杀线呢？你还不依不饶，哎，你怎么没说斩杀线的事儿？我们全国人民都在议论斩杀线，你怎么不说斩杀线？贝斯特这个时候就有点急眼了。贝森特说我不理解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你是否理解，就是我不知道你说斩杀线怎么回事。同时贝森特说我认为你可能也不知道斩杀线怎么回事。那么贝森特讲这个话啊，引起了哄堂大笑，所以说就引下了今天很多媒体报道，就中国央视啊激怒贝森特，然后反遭贝森特的 羞辱，就你自己都说不清的事儿，你怎么跑这儿来提问呢？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 两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怎么会脑残到在中国社交媒体都过不了关，在中国社交媒体都说服不了中国民众的这么一个中国国内的这个争议话题拿到国际场合来问，而且问一次人家算是给面子了。美国是有这个贫困问题，这个都是前届政府瞎搞，这个也算是给了面子了，或者你也能够拿到这样一个布林斯特这个话回去可以宣扬，美国确实是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你看他财政部长都承认了，但是糟糕的就是中国央视记者啊，他真的相信美国有斩杀线，他去追问。那么这个追问遭到羞辱，他会带来什么效应呢？ LT 判断，第一，中国央视的记者啊，他不会认为他遭到羞辱，因为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就能够上中共的央视或者是在中国媒体报道。哎，这个事儿，你看我们在当面问了美国财政部长，他绝不会报道宾斯特讲的我不理解这个问题，也不确定你是否理解，他不会报道这个问题，他会制造一种假象。你看斩杀线这个事儿，美国财政部长无言以对，或者美国财政部长也承认拜登政府期间人民水深火热，所以他不太怕他自己受到羞辱，他只要提出这个问题他就赢了。他在哪儿赢了呢？他就可以在中共宣传部或者是外宣系统啊去领奖金了。这个就像是前些年极端宗教分子啊搞自杀式袭击一样的，他自己炸死无所谓，这个是舍身救义。包括中国这个老 A 弄出这个斩杀线也是属于自杀性的，你说他还有没有未来？他永远背这个斩杀线，可能能在中共小粉红群众当中可能会热一段时间，但 LT 判断很难持续的。所以央视记者这么做，他是典型的中共的一种啊宣传手法，就他把一个不存在的事他先做定义，然后先做结论，然后呢要求对方来回答他这个不存在前提的这个结论。那么他的受众呢，就中国的粉红群众听到的呢都是这个结论，至于你怎么回答他并不感兴趣的，所以这是他的宣传手法。所以从央视记者来讲，他不会认为他是一次失败的采访。那么贝森特为什么要做这种回应呢？就我不清楚你提的问题，我认为的你也不清楚你自己提了什么问题，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LT 认为贝森特啊，他这个还是有涵养的，他这种回应呢是非常克制的。你假如换了川普团队的另外一个人，那可能就不是这种回应了。你比如说你要换卢特尼克，他就会问你说的斩杀线是什么内容啊，你的数据从哪来的啊。所以这个从美国人的基本逻辑来讲呢，是对于一种假设性的问题或者不存在的问题你进行结论的讨论，这个是非常幼稚的，这也是辩论过程当中啊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的。LT 不理解的是，你看在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开始嘲笑中国国内闭门造车弄个斩杀线的舆论时候，这个中央电视台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进一步炒作这个事，至少在国际舆论上这个是对中共来讲是非常负面的。但是在中国国内对中共来讲有多么正面，这个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这个新闻在中国国内的影响或者潜在的影响也欢迎大家做评论。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分析，这个与我们昨天谈的一个观点还是有关系的。就昨天 LTV 网友啊谈到一个观点，就凭直觉，就川普啊他正在摧毁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那么这个与习近平念念叨叨的大变局是不是一回事？这个是不是满足了或者正中习主席的愿望呢？ LT 的直觉是两回事，就川普带来的大变局啊跟习主席预期的大变局是不一样的。习主席预期的大变局呢，是他希望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里边，中共要增加话语权，或者甚至是中共希望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来主持国际秩序。但是哪知道川普把这个秩序砸乱了，所以 LT 的直观感觉是习主席没占到便宜。那么今天经济学人呢，他这个报道就从更深刻更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川普大闹天空，习主席不仅没占到便宜，反而呢给中国的国际处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就乱中啊没有取胜，乱中没占到便宜反而吃亏。我们来看看经济学人是怎么来分析这个问题。他这个报道描述还是很有戏剧性的，他这样描述，去年年底习近平审视自己地缘政治战果时有理由感到欣慰，这位中国领导人刚刚在贸易战中与美国总统川普针锋相对，而且在不久前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盛大阅兵仪式上与来自北韩、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共同阐述了他所构想的另一种世界秩序。即便在美国的后院， 习近平似乎也在挫败美国的野心，他阻止了川普强迫一家总部位于香港公司将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出售给一个美国主导的财团的努力。但是如今世界局势对习近平而言更加令人不安，你看九三阅兵呢，形势一片大好，突然到今天这个形势对于习主席来讲更加令人不安。美国在委内瑞拉抓捕了马杜罗，使中国失去了在南美最亲密的伙伴。你看九三大阅兵呢，这个说的形势一片大好的委内瑞拉丢了，也失去了该地区最大的中国武器的买家，这也影响了中国大约 4% 的原油进口，并可能迫使中国注销约100亿美元的贷款。包括阿根廷叫停了大型卫星观察站项目，同时在伊朗由美国制裁和军事威胁支持的动荡局势动摇了另一个专制政权。去年伊朗供应了中国 12% 的石油，习近平主席或许希望川普的冒险主义适得其反，使美国陷入多重危机，分散对中国的注意力。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日益增强，但他缺乏在拉美和中东发动武装干预的能力，他也无法向友好国家政府提供足够的武器以确保其生存。中国对这两个地区的武器出口仅占其全球销售额的一小部分，增加这两个地区的武器出口需要时间，买家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或提供中国不愿意提供的巨额贷款。此外，委内瑞拉作为南美最大的中国武器买家，鉴于其中国制造的防空雷达明显失效，如今成为其他潜在买家的警示案例。川普政府承诺将中国排除在委内瑞拉石油业之外。北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认为，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依然很高。他认为川普政府将加强对古巴、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和巴西等左翼政权的压力。他也预计美国也会在非洲崛起更多的资源，或至少阻止中国取得这些资源。这意味着习近平主席对其全球野心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在有一些网友看来，川普啊，东一榔头西一棒，大闹天空。实际上你从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观察，川普他一直在推行他的一些竞选策略，包括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对格陵兰，这个都在竞选期间川普都明确的做了一些表达表态的。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人说乱，或者为什么川普刚上台的时候没有人说乱，现在说乱，实际上这个就是他打的明棋明牌。那么至于川普大闹天空，他打乱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他总体上对美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可能存在争议。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他这个不是他突发奇想，这个都是川普一直以来的他的一些追求。但是对美国社会影响更大的呢，不是他的外交政策，对于美国影响更大的呢，是他的大而美的法案，是他的这个关税政策。所以对于川普啊，他比较激烈的这样一些政策，我们还是需要保持进一步的观察。当然有些网友认为这就是错的，或者我早就看出来是错的，但是毕竟在美国有一部分选民认为他做的是对的。而且上个星期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川普的选民在2024年大选当中投了川普票的人呢，目前有 92% 的人认为没投错。所以 LT 想表达的立场观点的是，就川普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确实代表了他的那一种啊利益共同体，或者他的支持他的选民。而且他竞选当中是这么承诺的，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并没有啊就当选总统之后突发奇想，或者拿出一些新的办法和策略改变国际秩序。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川普目前的这些外交政策对盟友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对西方阵营的团结这个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究竟目前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受到重大冲击，是一种短暂的调整，或者是未来强化盟友关系的经历的阵痛，必须经历的阵痛，还是从此就搞砸了盟友关系，从此搞砸了大西洋两岸的关系，这个我们需要观察。至少从贝森特今天讲的，他不愿意搞砸，或者他认为没有那么糟糕，能够谈判找到共同的办法的。但是目前这种现状受到损害的盟友关系的现状究竟如何发展， LT 认为还是需要 进一步观察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意识到，就川普搞砸盟友的关系，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家务事，西方的家务事，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并没有得到好处，相反中国受到的冲击啊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他炸伊朗还是说马杜罗，实际上除了美国与当事国之外，受影响最大的都是中国。你看炸伊朗受影响最大的中国，抓马杜罗受影响也是中国，所以这是一种偶然的关联还是一种必然的关联呢？是川普打了这两个对手伊朗委内瑞拉波及到中国，还是川普就是针对中国或者有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原因要去做这么样的决策呢？这个可能不同的立场可能有不同的观察，但是他客观上就是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麻烦。而且呢，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中共对在中东的利益受损，在拉美的利益受损，他毫无还手之力，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应对。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就中国石油啊，中石油在委内瑞拉的生产基地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找北京询问，北京迟迟不给指示。所以经济学人他这个观察，这个报道在国际主流媒体里面，他是第一个正面来判断，就川普的这个激烈激进的这个外交政策的变化，对中共而言不仅没有占到便宜，他们受到的损失，受到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昨天也有网友提到，习主席啊，最近不敢再说这个大变局了，更不敢提大变局眼睛加快了，因为这变来变去发现对我党不利啊，所以这种不利会进一步发展。就川普啊，他毕竟四年执政期他才弄了一年，还有三年，就未来三年这种大闹天空会给中共带来更大的麻烦，更大的危机还是会告一段落，这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的。你从经济学人引述金灿荣的观点来讲，就金灿荣呢，他过去讲话十分不靠谱的，他这次不知道怎么对外，对经济学人他说话还像个成年人。金灿荣的观点认为可能麻烦还在后面，因为他认为川普不会是对伊朗到此为止，可能还会军事打击，川普对拉美也不会是到委内瑞拉为止，下一步古巴、哥伦比亚、尼加拉瓜都会有麻烦。你看金灿荣他都能够看出来，相信中共的智囊啊也会给习主席提供这样一种啊悲观的判断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天天念叨大变局大变局，真的大变局了，习主席不高兴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